次就在这个雅各经过宾诺伊勒的时候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生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雅各他的名字不再叫雅各，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，以色列就是与主一同作王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经过20年圣灵的工作，雅各经过了20年的暗夜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终于雅各的腿瘸了。那所有的20年都是预备工作，腿瘸那是神在他身上真正的工作。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雅各他奔跑不再方便，他每走一步路，他知道说他需要主的恩典，每走一步路，他的脚中就是代表恩典的遗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在雅各的身上所看见的乃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升上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雅各自从骗了他父亲的嘱咐以后，太阳就落下去。现在经过很长很长的夜晚，20年，20年后他经过宾诺伊勒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终于升起来了。雅各是如此，雅各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圣经说你这虫雅各，雅各就像毛毛虫一样，毛毛虫是丑陋的，毛毛虫呢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，毛毛虫只是它爬在地上，它所要的是地上的祝福。结果感谢主，经过神的变化，经过神的对付，经过了20年的长夜，后来神继续工作，最后呢雅各从毛毛虫能变成一只蝴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雅各是全世界最诡诈的人。如果神是雅各的神，神是雅各的神，神一定也是你和我的神。如果雅各有希望，你和我就都有希望。所以神不止亚伯拉罕的神，神也是以撒的神，神更是雅各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。那么雅各的子孙们，当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知不觉他们暴露了他们祖宗的遗传。雅各是怎样的？雅各的肉体在他们身上发作，雅各的肉体在他们身上起了发酵作用。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的关键的晚上，无独有偶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漂流了38年，过了38年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升起来，然后圣经提到日出，太阳升起来，在原文的意思是太阳升起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圣经呢？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生命记第二章第13节。现在起来过撒烈期，于是我们过了撒烈期，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烈期的时候，共有38年。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，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，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，将他们从营中除灭，直到灭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38年以色列陆陆续续的倒闭在旷野，他们终于到了撒烈期，从这里什么？从加底斯巴尼亚一直到撒烈基，圣经告诉我们经过多少年呢？经过38年。所以现在你晓得神对他们的旨意是2年，你明白吗？一共是40年在旷野里面，但是38年是漂流的，38年是白白过去的，证明说有2年是神的旨意，神要以色列人在2年之内经过42战，能够达到成熟的地步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那一天暴动之夜，就是那一天关键之夜，那么结果变成以色列最长最长的晚上。那个暗夜一共经过了38年，比雅各的20年还多了18年。结果38年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到了加勒基，到了 了家里去，太阳就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圣经，民数记，民数记二十一章，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十节，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，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野亚巴林与摩亚相对的旷野，向日出之地。那弟兄姊妹，在希伯来原文里告诉我们说，太阳上升了。现在呢，这个地方是太阳上升，所以圣经已经过了漫长的38年以后，你终于圣经给我们看，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方，太阳是升起来了。然后12节，从那里起行，安营在撒列谷，撒列谷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撒列基。38年，他们终于到了日出之地。他们终于到了太阳上升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，好像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，雅各他的肉体怎样败坏，那个败坏的肉体也在他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雅各经过了20年漫长的暗夜，而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也经过了38年漫长的暗夜。从表面上来看，是很悲哀的38年，是荒凉的38年，是荒废的38年。但从正面的意义来看，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还是成功的，因为神最终给我们看见，要进迦南，要再回到家里时，十字架要做他的工作。十字架就代表叫我们肉体在世界上飘了，最后的结果是叫我们第一代死在这个倒闭在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凡是经过38年没有死的，那个就是能够进到迦南。所以感谢主，虽然不再是我，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乃是新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他带着我们进到迦南地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工作是更长的工作，这是38年。神本来的工作是用2年的时间，夜夜神的火烛，夜夜玛拿的供应，夜夜十字架的工作，夜夜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如果我们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弟兄姊妹，好好2年，我们就被带到成熟的境地。或者你选择更迂回的道路，那个道路就是漫长的38年。最后以色列人还是进了迦南，最后以色列人还是回到迦底斯。神的话说到永远不会收回的，神的标准永远不降低的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可能坐着花轿上天堂，神所量给我们的功课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跳过去的。什么时候你跳过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那个结果就是在民数记14章所形容给我们看见那个暴动的夜晚。那一天的晚上，弟兄姊妹，表面上他们是背叛了摩西和亚伦，表面上他们要杀死，要用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。实在说来，肉体从来不会讨神的喜欢，肉体本来就是背叛。但是若不是经过那次的暴动，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肉体有多败坏。以色列人学了惨重惨重的功课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我们经过了这些功课，你看最后还是回到原点，还是进到迦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，如果我们爱主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不省去这80年、38年？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十字架夜夜的工作，玛拿夜夜的供应，然后让圣灵夜夜接触他的果子来？ 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不天天的对主说，靠着你的恩典，叫我含怒能当归日落？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来跟随主的话，没有多久，我们真的被烧成灰，我们真的是愿我们衰微，愿他兴盛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听道听多了不一定叫我们熟练，乃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才能够把我们带到神最终所要到的地方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虽然这是个惨痛的教训，但到底它是个教训，所以但愿我们千万不要走这条路。我知道有许多弟兄们，他受不了了，他实在不行了，那么你看见他爆炸起来，我们常常看见好多弟兄姊妹爆炸，我们家人里面有很多人爆炸，但就是但愿这件事情不要发生。因为许多时候不要忘记，我们不小心我们还是得罪了主，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落到神行政的手里面。因为许多时候连摩西都可能犯这个错，摩西那次击打磐石两次他没有遵神的命为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手多么严肃，多么沉重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所以后来连摩西怎么样也不能进家，他好几次求神，神说罢了罢了，那最多我让你登尼泊山，让你登比斯加山，你可以看一看迦南地，但是你不能够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你蒙的恩典越多，你受的托付越大，你越像摩西，你越有责任。弟兄姊妹，不能随便惯你的，不能放松，你不能让你的肉体过去。你说没有关系，让我发一下，你不能随便发一下。你从前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主恩待你，怜悯你，你已经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受了主那么多的祝福，得了那么多的恩，得了我们在主面学了那么多的功课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让他去，你不能够放松一点点。如果你已经得了那么多的教训，受了那么多的教导，结果你还是放松你的肉体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知道那次摩西真的生气，他把击打磐石击打两下，结果神就罢了。虽然他是神的仆人，夜里你看每天，你这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全世界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像摩西那样的谦和？摩西的谦和胜过全世界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家境中像摩西一样。摩西没有功劳，他也有苦劳。但是弟兄们，让我们记得，神是可畏的神。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是烈火，特别在他的儿女们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做得罪主的事。因着以色列那一天晚上的暴动，神说从那天开始叫他们往红海去。后来他们后悔了，他们是求神与我们同居，结果他们一定要到山上去把加玛利人打下来，结果就被打退，神没有和他们同居。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个约柜也没有出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再奋斗再努力也没有用，38年已经定位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说，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神，不错，但是神也给我们看见，他要维持他自己的尊严，要维持他自己的圣洁。越是我们蒙的恩典越多，我们越是不能做撒野的人，我们绝对不容许在我们身上撒野。你能管得住他，因为你是亚哈水主，你能够叫哈曼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说我由不得我自己，我不能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不要这样说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落在神政治手底下，就证明我们已经失败过十次了，我们已经十次没有过关，已经十次受试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但愿我们不要落在神政治的手底下，因为落在神政治手底下就是雅各的20年加上以色列人的38年。弟兄姊妹，最后神的工作还是成功。你看见在变化山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里有摩西，有以利亚，也有什么？也有谁？也不有主耶稣，有以利亚，也有摩西。所以你看见摩西最后还是进了迦南，怎么进去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想叫我们这些替摩西抱不平的人，可以得出一些的安慰。